弟兄姊妹们平安。开始我们要读三处的经文。第一，首先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六节，翻到了由我来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请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末了，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今年教会的标杆是做主门徒，我相信大部分的神的儿女对于马太福音最末了主的吩咐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认识，要过于对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六节认识的更多。我们也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去，但是主是吩咐我们去做什么呢？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今天去做什么呢？去传福音，要人得救。天国的福音和做主的门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领人进入天国里，得着天国的福音呢？我相信在这几百年当中，我们很少听见有人在传福音是把天国的福音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所听见的是上天堂不下地狱的福音，照着人的需要而有的福音。但不是的，神的福音是根据神的应许，神应许的应验叫做福音。如果神没有应许，就没有所谓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要去，我们需要知道去做什么，那个目标是什么，那条路或者说那个方法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于神应许的福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们在那里努力的奔跑究竟要得什么呢？如果那个路标那个指标神救赎的方法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话，现在我们再努力奔跑也达不到终点。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福音启示的源头，看神究竟应许要把什么福给你我。当我们知道了目标，我们还需要知道神救赎的方法或者说那个路标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照着 神所指示的，我们在那里按着神的方法来奔跑，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到达终点。所以在今天早晨，我里面的负担就是要再一次回到福音的源头，来看神的应许，并且和得着应许的方法。当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开始在整个新约首卷马太福音就把我们带回到福音的根源，福音的起初，那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他所站的位置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旧约是神的应许，新约是神应许的应验，所以旧约是应许，新约是应验。那么应验什么呢？应验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首卷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应许，叫我们看见现在神的应许开始应验了。这就是福音的源头。神究竟和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呢？神应许了什么给亚伯拉罕呢？我们很快的回头温习一下创世纪十七章。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世世代与你并你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把亚伯兰名字改为亚伯拉罕，要他做多国的父，然后神把三样的福应许给亚伯拉罕。第一，神说君王要从你而立；第二，国度从你而出；第三，神要把地产业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而这个约是永不废弃的约，所以我们知道福音的根基或者说由来是什么呢？神永不改变的应许。离开神那永不改变的应许，或者说凡是不是神应许的，那个不是福音，那个叫做异端。凡是神没有应许的，弟兄姊妹，你我不可以去乱讲，不可以去传，不要去勾引人入教，欺骗人。我们不可以传别的福音。保罗说，如果有人传别的福音，这个人是可咒可诅。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十一篇第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上一次我们交通到2016年那个马拉松赛跑，如果路标错了，方这个指标也错了，再努力跑也达不到目标，也到不了终点。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如果根基错了，再怎么建造都是枉然，也是徒然的。所以当我们要把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一个准确的福音，把它带回到福音的启示的源头，回到神那永不改变应许的约。 上面，那个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看见神第一个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我们在这里已经交通过，加拉太书那里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听见福音的，并且神要万国都因他得福，我们与亚伯拉罕是同得一福。同得一福是什么福呢？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也告诉我们，福音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福音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要借的福音与神的这些选民怎么样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你我看见了吗？这个福音是神的应许，而我们今天所听见的福音乃是亚伯拉罕所听见的，并且我们要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同得。当我们看见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不仅是君王、国度，还有产业，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永不改变的应许。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听见了这个福音，我们也有份于这个福音，那现在我们怎么同得呢？目标确立了，我们知道就这三样，也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在这以外神没有什么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神没有应许的你不要幻想。神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所听见的福音，所要得着的，神要赐给我们应许要给我们的这三样。那现在我们怎么来得着神应许的福音？有没有条件？有。接下来就讲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这个犹大和他的弟兄。在神福音启示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有应许不错，但是是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都可以承受神的应许呢？不是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要从应许所生的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撒拉虽然已经断绝生育了，但是神说要从撒拉所生的，唯有以撒才能够承受神应许的约。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用主耶稣自己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知道以撒不过是预表，预表是从应许生的，是从灵生的，而以斯玛利所预表的是从肉身生的，是从血气生的。我们看见承受应许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他必须是从应许所生，不是从血气所生的。凡是我们这些从肉身所生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必须是从应许的圣灵所生的。所以我们的主就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从应许所生的，是从圣灵怀孕所生的，而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生命的人，我们就成了他的后裔，成了他的子孙。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肉身血气生的能够来承受，不是的。我们也不需要再从母腹里再生一遍，不需要。我们今天乃是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从应许的圣灵所生，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的地位，像以撒一样。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给我们看见，凡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不都是他的儿女，以斯玛利他就不能够承受啊，唯有以撒不错。另外一方面，是不是 凡是应许所生的都可以承受呢？请注意啊，这是神告诉我们承受福音、承受应许的条件。我们知道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是雅各。只有以扫，只有雅各，他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也就是说，唯有雅各才能够得着神应许的福音。为什么只有雅各可以，以扫不能呢？我们也看见神在这里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需要得长子的名分，才能够承受应许长子的祝福。这是神在福音里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已经是从应许所生，是神的儿女，但是你我今天有没有要得着神应许的这个产业的心呢？我们有没有得着长子的名分呢？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你我不能够忽略了神的启示。感谢神，在罗马书第九章里也讲到，神爱雅各过于爱以扫，这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我们也交通过，神拣选人不是根据于人的行为，乃是根据于他的怜悯。当雅各还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就拣选了雅各，神没有拣选以扫。许多人说不公平，你看那神都已经预定了，那是神的拣选。不是的，弟兄姊妹，从以撒和雅各是显明那客观的真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男人是预表客观的真理，女人是预表主观的经历。客观的真理是显明神的拣选，神拣选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那你说这样子我们今天得不得救都是神的拣选吗？那不是我能够决定的，神早就已经拣选了，我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不是的。神拣选以撒的意思是必须要从应许所生的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神拣选不是看人的行为，乃是看他的照着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乃是神所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自己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拣选是根据于他的怜悯。既然是他的怜悯，那有什么不公平的呢？如果神是照着我们的行为，那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能够得着神在福音里面要赐给我们的福。感谢神，我们看见神的拣选乃是根据他的怜悯。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拣选。所以罗马书在第十章讲到的是我们的拣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谁拣选呢？我们拣选，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得着了，我们就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神的预定和拣选，第十章讲到你我的拣选。神的拣选根据于什么呢？根据你我的拣选。只要你我愿意拣选基督，神就拣选我们。感谢神，是不是恩典呢？这是不是福音呢？这实在是福音啊。神不看我们的行为，那只要我们说我要，我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神就拣选我们。但是在客观的真理上，神已经把这个条件摆在那里了。那现在问题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怎么来得着，怎么承受，那个路在哪里？目标已经有了，目标我们知道，那就是国度，百姓，我们要进到国度里面做百姓，还有君王，并且还有产业。我们知道福音的福就是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做他的百姓，得着他所赐的产业。这个产业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就是承受这世界为业。感谢神。那现在 方法是什么呢？目标有了，我们还要知道方法。接下来我们看见在这个家谱里面就讲到雅各生了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因此我们在这里已经交通过他玛氏了，也交通过拉合和路德，所以我们能够很快的复习，看见在神救恩的道路上，神是怎样启示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福。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女人叫做他玛氏，她代表你我这些主观经历里面在那里要得着承受神应许得着神福音的一般人。他玛氏因着她的丈夫就是犹大的大儿子作恶，神就叫他死了。也就是说，一个作恶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神必要他死。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指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那在我们里面的肉体都是当死的，都是神所弃绝的。你我的肉体，我们这个属地的生命老我啊，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因为作恶，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神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定罪罪是该死的，神一定要他死。那么我们的肉体该死啊，是不错，但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承受呢？在塔玛斯的这一幅图画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塔玛斯没有拣选自己的道路，他没有自己的拣选，改嫁没有，他拣选什么呢？他拣选要从他所拣选的就是至敬的亲属。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看见他玛氏讲他要去从至敬的亲属得着生命，但是我们从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是神应许的条件里面，在我们主观经历里我们需要连于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在他玛氏的身上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今天我们需要连于那个从应许生的生命，从他得着生命并且得生儿子，我们才能够承受应许。我们说过媳妇是不能的，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我们必须要与基督联合，从基督得着生命。拉合所启示的是什么呢？拉合不过是个外邦女子，当两个探子到了迦南地到耶利哥城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拉合因着信就接待，欢欢喜喜的接待了那两个探子，因为拉合相信神已经把这个地把这个城赐给以色列人了，所以他就没有与那不信的人一同灭亡。拉合顺服，拉合相信，拉合就接待了探子。这预表着什么呢？今天在这地上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相信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了神的百姓，那所以很多人还在那里抵挡拒绝，而我们呢，感谢主，我们像拉合一样，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了福音了，我们没有与那不顺服的人一同灭亡。这就是拉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启示。接下来是不是我们接受了神的福音，我们不与那不顺服的人一同灭亡就好了呢？不是的。接着我们看见路德，路德是蒙恩的女子，那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地位，那现在她是不是就在那里坐着花轿等着上天堂呢？不是的。我们看见路德记第四章最终他所要得着的就是身体得赎，生一个儿子，得儿子的名分，最后是产业得赎。所以他也是连于在神整个应许的里面， 要得什么呢？应许的产业。他怎么能够承受得着应许的产业？对于一个外邦的女子来讲，他怎么能够得着？对于你我这些外邦人，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神应许的福呢？没有别的，我们需要随从圣灵，就是拿阿米所预表的圣灵，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拾取麦穗，然后与基督联合。我们需要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叫做致敬的亲属。因着致敬的亲属，能够叫我们的身体得赎，并且生一个儿子。我们一再的说，没有得着儿子，不仅是儿子，而且是法勒斯长子啊，必须是长子才能够承受。所以在路德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不仅是身体得赎了，并且得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得了一个长子，并且产业得赎。我们也在这里交通过，为什么要身体得赎呢？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无价的卖给罪，做了罪的奴仆。奴仆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因为神是把神的应许是把产业给儿子，不给奴仆的。所以我们这些人既然做了罪的奴仆，现在我们需要身体得赎，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不让罪再继续的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不再听从他的话，不再给他做奴仆。我们需要做儿子，做一个得释放得自由的儿子。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感谢主。我们看见因着神在我们身上不仅有客观的真理的教训，也有在主观经历里面的启示，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生以撒，生雅各，生大卫和他的弟兄，然后我们又看见他玛士和这个拉合士，还有路德士。接着呢，然后生厄贝德、普阿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普阿斯从路德生了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就来到地上做王。也就是说，在第一个十四代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约，在大卫的身上应许得以应验。大卫来到地上做王，所以国度就在这个地上开始了。在第一个十四代里面，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约，从短期的应验来讲，在大卫的身上打了一个结，应许应验了，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那个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这是第一个十四代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简单的整理，在应许的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三样：国度、君王和这个世界，这块地要赐给我们，应许是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必须是从应许所生的，并且我们要得长子的名分，还有呢，我们需要依靠致敬的亲属。我想这个是在福音里面，神有应许，但是也有得着应许的条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家谱里面，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摩西，这是第一个十四代。从摩西一直到这个耶哥尼亚，这是第二个十四代。从耶哥尼亚一直到主耶稣，是第三个十四代。在这三个十四代当中，有两个四百年。第一个四百年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中间有四百年， 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上寄居400年，然后我才要把他们从那地给领出来。当主耶稣降生这一段的14年，第三个14年当中也有400年，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翻一页，马太福音中间隔了400年。在这里有两个400年，第一个400年结束了，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什么呢？摩西生下来了，神借着摩西成为他百姓的救赎，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在第三个14代，主耶稣降生了之前有400年，在这400年一结束，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为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上寄居400年，400年以后我要把他们带出来。你看见在这两个400年之后，神救赎的工作开始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时代，当摩西生下来以后，他生在皇宫，后来他怎样到了旷野，又回到了以色列，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然后叫这些百姓没有被灭命的天使击杀，使他们也借着过红海脱离法老的权势和辖制。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不够的。神今天要得着一般的百姓，现在这一般的百姓虽然离开埃及了，但是他们的样子，他们的生命还是埃及人。神要得着一个属神国度的子民，这些百姓在生命和生活中怎么样能够被更新成为神国度的百姓，是与列国的百姓不同的，是圣别出来的呢？怎么做呢？不仅是离开弟兄姊妹，还要进入神应许之地。一面是离开，借着红海所预表的受浸水的埋葬脱离，那怎么进入呢？神把他的百姓带到西乃山下，借着律法告诉百姓说，你们要遵守以前埃及人的生活，你们不能够再过了，埃及人的节期你们也不能够再过了，埃及人他们怎么吃怎么穿怎么喝，现在你们都要脱去，你们现在要改变。神把7个节期，耶和华的节期给他们，要他们来遵守。神告诉他们，他们应当怎样的穿着，怎样的吃喝，来做神国的百姓。他们借着遵守律法，在生命中和生活中被改变，然后神才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见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西乃山下，神向百姓说话，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在出埃及记第20章18节说，18节到21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站，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在哪里呢？哦，就是在西乃山上。我们再看生命记第18章，神对百姓的反应是什么？生命记第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十七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神对他们的应许啊，应许他们要在他们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在这里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外邦的百姓，外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完全不明白这里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请注意，我再读一次，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他们。请问那个先知来了以后，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是谁说的话？就是那一位曾经在西乃山上说话的那一位。他来不是说自己的话，他来说谁的话呢？他说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是那先知要来做的事，这先知要来是把神所吩咐的吩咐他们，叫他们遵守。可不可以不遵守？下面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你我看见了，这个是神对摩西和他的百姓所说的。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我们的主他不仅是从圣灵所感孕而生，他是从灵生的嘛，从肉身生的，像我们一样就是肉身，但是他从灵生的就是灵。既然从灵生的就是灵，他为什么还要跑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施洗约翰的洗呢？为什么？他对施洗约翰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礼，所以他就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要回到埃及去呢？他要把他的百姓领出来，怎么脱离罪呢？借着水的埋葬，借着死脱离法老的权势，代表脱离罪的权势，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的主他站在什么地位呢？如同摩西一样，他为了要把百姓救出来，他首先需要经过水的埋葬，又从水里上来。当他从水里上来以后，是不是就毕业了，就结束了？不是，直到有一天在变化山上，有云彩，光明的云彩把他们遮盖了，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对三个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我们的主他就是那先知啊。神在山上，又是山上，一次是在西乃山，一次是在变化山，神两次说话。第一次说话是对摩西说，在你的弟兄中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谁若不听他，我必追讨他的罪。在变化山上，神再一次启示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怎么做？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就是那先知。我不来不是说自己的话，是神吩咐我要我说的，吩咐他们遵守。可不可以不遵守？ 如果你我知道耶稣来，第一次来他是做先知，他是来传神的话，凡神所吩咐他的他也照样的吩咐我们，这叫做主的门徒啊。在西乃山下的那一般百姓可不可以不遵守律法，生命生活可不可以不改变？不可以。不改变的全部倒闭旷野，可不可以进去迦南承受神的应许，得着神应许的福？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呢？神把旧约属地的以色列百姓那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启示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福音的福。你我不要自己的解释，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是神的启示告诉我们。主耶稣要经过水的埋葬，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水不过是埋葬，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有了新的地位够不够？不够。很可惜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只要人愿意说我相信，给他受浸以后，他来不来参加这个成人逐日学，那他来不来，他到不到教会里来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听见主吩咐的来遵守，他听不听无所谓，遵不遵守马太福音五六七八章，五六七章都无所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是勾引人入教，还是叫他来做主的门徒，哪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把他带来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叫他做地狱之子啊。去做什么？去做主的门徒怎么做？做主的门徒跟国度的福音，跟神应许的福有什么关系啊？谁告诉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的？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有这个吗？没有。神是把将来的世界应许给我们。感谢主，主来到地上为什么要经过水的埋葬？原来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唯有复活能够胜过死亡，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要从水和灵生，经过与主的同死同埋，从水里上来，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而我们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更美的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我今天要把自己的肉体老我都埋葬了，这不过是脱离啊。那怎么进入呢？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哦，原来我受洗不过是脱离，那我怎么进入呢？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主也告诉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的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了。主告诉我们的都是要遵行啊，遵行叫我们能够进入啊。做主门徒重不重要？遵守主的吩咐重不重要？重要啊。我们的主他第一次来，他就是那先知啊，凡不听从他的，神都要追讨他的罪啊。当主复活升天以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升入高天，做我们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地上做先知，在天上做大祭司，有一天启示录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他的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要来做君王。我们的主他不仅是先知，他不仅是大祭司，他也是君王。当我们认识他第一次来，他做了那先知，他要把耶和华所吩咐的都传给我们，凡是不听他的，神必要追讨他的罪。我们今天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三十五章， 第九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与雅各立约，神应许雅各的福是什么福呢？是不是应许给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福呢？是不是一模一样？神有没有在神的应许，在神与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外，另外又赐给雅各什么呢？没有，一模一样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也照样应许给雅各。同样的，那你我呢？我们也在一个应许的里面，不多不少。但是有一点很特别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在圣经里面呢，神改人名字的有几个人呢？亚伯拉罕、撒拉，还有呢，雅各。神改亚伯拉罕的名字，他原来叫亚伯拉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为什么呢？神要叫他做多国的父。雅各呢，神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一个是多国的父，一个是多国的百姓，要从他而出，一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是多国的父，但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多国的民啊？原来雅各在生命中被改变，成为以色列，将来有他自己有一族不错，但是还有多国的民要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做百姓。一个是多国的父，一个是多国的民。神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也改了雅各的名字。我们今天就是那些多国的民，你我这些雅各有没有变成以色列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被改变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现在我们怎么来承受神应许的福？主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百姓，做他的门徒。不仅我们需要埋葬，脱离罪的权势，现在我们还需要穿上，借着遵守主的话需要穿上。当我们遵守了，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就从雅各变成以色列，我们就把世界的衣服脱掉，我们就穿上神百姓的衣服，那就是义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神今天在你我身上恩召的指望吗？你我是否看见那福音的源头，神所启示要给我们的就是国度、君王和产业。而你我今天也看见，我们需要不仅从应许生，而且我们要得长子的名分。你我今天需要脱离罪，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需要身体得赎，并且我们要活出基督，得长子的名分，我们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我们从在创世纪里面这三个女人，我们看见这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不仅如此，我们最终需要依靠那至近的亲属，唯有至近的亲属能够救赎我们。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得赎的，我们需要依靠他。这位至近的亲属在新约里是谁呢？就是那一位升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就是希伯来书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希伯来书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不明白希伯来书，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怎么依靠这位至敬的亲属。所以在上一次我们交通完路德记以后，讲到这位至敬的亲属，有的人在问，这位至敬的亲属究竟是肉体呢，还是律法呢？究竟这位至敬的亲属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怎么依靠他呢？如果主愿意啊，我们要花三次的时间，一次从罗马书来讲至敬的亲属，看见身体得赎和产业得赎；第二次呢，我们要从加拉太书来看至敬的亲属；第三次我们从希伯来书，整卷希伯来书来看至敬的亲属。因为这是神的救法，你我不能够不知道，我们不能够跟从人，人说用这个方法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就跟着他努力的就接受了人的说法。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不能够跟从人，我们需要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的方法和目标。一面我们回到福音的源头，看见福音启示的源头，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个方法，那个路究竟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样的来取用得着。所以我今天早晨的负担就是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福音的根基，我们要得着的是这三样。所以盼望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给人的是什么，我们要把人带到哪里去。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福音的福是什么，恐怕我们是瞎子领瞎子，恐怕我们传了别的福音。现在我们清楚知道什么是做主的门徒。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末了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主的应许。一个遵守主道的人就是爱主的。主说他就与父与我们同住，这也是主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最后所应许我们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那个同在就是同住，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话也一再一再的给我们看见，你我要主的同在吗？你我要主同住吗？没有别的，遵守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受尽不过是在起跑点，不是终点。要跑到终点，那个方法是遵守主的话，然后才能够得着主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是终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在这一条得救的道路上，我们还在奔跑。所以受尽成为基督徒不是毕业，才是刚刚离开埃及，刚刚过了红海，我们一举一动都还没有新生的样式，还没有，我们才要到西乃山下接受主的话，在生命中被改变，被改变了，预备好了，才能够进入那地，承受那地为业。这是神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今天教会定了这个题目太重要了，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我今天不仅自己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遵守主话的人，我们要告诉人说，弟兄啊，主的话是这么说的， 马太五章是这么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要转过第二张脸，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他祝福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遵守，不要再抱怨自己的丈夫了，也不要抱怨自己的姊妹了，不要抱怨这个人，也不要抱怨那个环境，要改变的不是他们，要改变的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主能够改变我们，像他改变雅各一样。神没有应许我们进入雅各的国，神是把以色列的国赐给我们，以色列国里面的都是以色列，没有一个是诡诈的雅各，都是以色列在生命中被主改变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进入神的国吗？我们在生命中需要被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福音的源头，让我们看见你所应许的福是什么。但愿主啊，你不仅带领你的百姓在这个地上经过，要进入你所应许的国，我们也恳求你在生命里面也把我们带进入你爱子的国里。主，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也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答应你的呼召，一同起来做主的门徒。我们不以我们受尽成为神的儿女为满足，主啊，我们更要得着长子的名分，我们愿意在生命中被你改变。恩主啊，我们恳求你，求你回来的时候，主一定把我们带进入你的国度里。所以主，我们恳求你在今天无论在各样的环境中，都求你恩典的手引领我们，胜过我们自己，也胜过这些环境，叫我们脱离这属地的引诱、吸引和诱惑。主啊，你帮助我们，你恩待我们，真是叫我们一同在你回来的时候，在你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更愿你自己的国度快快的降临。但愿我们这些人像路德一样，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就催促你的再来，也带进国度的降临。主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